听听幸福的声音。
嗨，冰泽。
嗨。
很开心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最近看你在工作，所以就花比较多时间在工作上。
嗯嗯，你今天看起来蛮严肃的哦。
今天吗？
对啊。
今天心情蛮好的，就是聊聊自己的过去的一些故事，嗯，然后也刚好最近工作刚好有过了一些转换期啦，
嗯，
所以感觉心情蛮好的。
哦，心情蛮好的，嗯，我觉得很棒哎。之前我们在听你聊事件会，
嗯，
然后才聊那么一点点，那就觉得很不开心，很不过瘾。然后呢，我今天就充满雀跃的心情坐在这边等你进来。
耶，yeah! ！今天就聊事件会，就会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从何开始，因为毕竟大家对于事件会在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熟悉。
对呀，对呀，要不要再跟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事件会？
嗯，好，简单的说就是事件会是一个他从美国进来的一个农业组织，那他主要的对象是农村青少年。那在台湾想要农业就想要农会嘛，所以事件会在农会下面做。
农什么青少年？
农业的青少年。
农业青少
年。对，农村青少年。所以农会里面就会有三个部门，一个是 for 就是农夫，就是农村的爸爸。
嗯
我就这样，我都这样讲，他就农事。那农村里面的妈妈就是家政，农村里面的小孩跟青年就是事件会。
嗯，
所以在台湾的每一个农会里面都有。那在事件会里面，嗯，我觉得影响我很多的是一个精神，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工作哲学，叫做做中学。
嗯，
啊 ，learning by doing。那如果用现在的，嗯，可能用教育界的说法，可能就是体验教育。
嗯，
对。那另外一个是座右铭是精益求精这样。那我觉得这两句话。我后来觉得，以前会觉得这种东西很八股，而且是一个教条啊，就是这个。
以前就是说，你还在事件会的当时，
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啊 ，OK，
对，会觉得很八股。Okay. 可是后来回头想，就是我们如果这个精神真的会影响我很多，尤其在体验教育、在做中学这件事情上，
欸，很棒欸，其实我们上一次有聊到，
嗯，
就是在你踏入事件会之前你都是在云端状态，
对，
就是好像跟这个土地是没有连接，
觉得自己好像是个，
啊，没有踏在这个上面，
没错没错，
所以它让你扎扎实实的真的在土地上走过嘛，
一部分是就是更了解，更愿意去可能小时候 我觉得可能读书很会读书的人，我的那时候算是比较会读书的时候，都有个状态，觉得好像自己想的就会跟真的一样。
嗯，
直到事件会里面真的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到农村里面，真的就到土地里，真的跟人相处，发现哇，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嗯，
所以以前我可能是很骄傲，很自以为是 somebody 的角度在看很多的看很多的世界。
嗯，
直到在事件会里面真的去落实去做的时候，发现哦，好像很大的不一样，才慢慢去转换自己。
嗯，我们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好不好？
嗯，
因为呢，我担心听众朋友误会你其实是在田里面。
哦，不是，那个在土地里的意思是，比如说事件会带很多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农村的体验的活动。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带小朋友回到农村里面去。所以我讲的那个落地的感觉是可能我在透过办活动的过程中，然后我开始去了解台湾这块土地。
嗯，
比如说食育，我们在食育里面会讲地产地销，会讲
食育是地域的育吗？
那个教育的育
啊，教育的育，
对，食物的教育，
食物的教育，
比如说健康饮食啊，地产地销啊，或者是，
啊 okay.
什么时候吃当季，吃当季食当令这些东西，那会让我开始去了解，哦，台湾这个土地的农村是什么样子。我不一定是到田里面去做事，可是我开始会去了解，哇，原来台湾的农业在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可能去带一些活动，让孩子们去更了解这块土地。
嗯嗯，
对，我觉得这是蛮大的变化。
所以农民力这件事情，你们会很关注吗？
我还没到那个阶段，
我以为
农民们会很在意啦。
Okay. 啊，农民们，所以确实你们还是分开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家做的事情算是不是真的去做农事的人，
嗯，
我们就像是 带现在的人们开始愿意去了解哦，原来农村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过渡的
中间的桥梁吗？
对对，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比较像是桥梁的角色，而不是真的下到农田里面去做事。
嗯，
对。
我上次就一直在期待你接着再来的这个我们每一次的见面啊，我能够听听你在世界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一些印象中的片段让你是难忘的。
嗯，我觉得有几个，那其中一个是世界会有一个应该说算世界会，就是农委会里面有个计划叫做农村青年国际农村青年交换访问计划，那我们简称都叫草根大使，
到现在都还有，
现在都还有。那他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会选拔一些农村的青年们，然后推派到各个国家去做交换，然后可能到一个半月到三个月，那就住在那里，跟那里的家庭的生活。那这个计划有到，比如说很多我们在联合国上断交的国家都有，比如说美国、加拿大，然后北欧三国，瑞典、挪威跟芬兰等等。台湾现在交换大概11个国家。那我对，那我去的时候是去美国。
嗯，
那我觉得那个很印象深刻的片段是我在美国待了两个家庭。那第一个家庭给我的那个互动跟情感让我很印象深刻，跟家人的不论是跟家人的相处，然后或者是他们家庭教育的方式，还有就是自己要用，我觉得我不是英文很好的人，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学英文是蛮挫折的，但是站在这趟过程中会让我开始比较不怕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印象深刻是在那跟这些家人们相处的时候的
画面。就我好奇，过去交流之前你要做些什么准备吗？就比如说可能有物品的准备，然后可能有一些概念上的加强，或者是你带了一个什么任务，比如说我们外交我们去的时候一定要跟对方交换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学习回来之类的，你有做些什么准备吗？
我的话我们这个选拔都会是在，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是世界会在运作这一段的，所以我们都会选拔，就是跟世界会资历
是一整个全国的世界会，
对
，OK，
所以你来申请的时候，我们先看你的资历，比如说你参加过哪些世界会活动，在里面是不是有担任工作人员，甚至你在里面有做到什么干部等等，会用这些去做一些评分，所以这是书面上的评分的标准，会做第一关的审核，那审核过后会有面试。所以会有可能这个计划的农委会的长官，或是一些可能在世青会里比较就是长官级的人物们，那会跟大概我那场是七个对一个吧，所以我进去一个人，然后前面都是农委会的长官们，然后对我面试
啊，
所以面试可能会有考英文的，也会有考就是你对世青会的想法跟理念是不是这么知道，或是对台湾农村的一些了解，甚至会问到说那你回来台湾之后怎么去延续。你学的这些东西
是是是，
那回来之后，我们草根大使就都会有个任务，是要到到全国去做分享。那每个国家不太一样，可是欧美是两年内要分享15场，就把你的
最少
对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各个世界会的人。
所以他是用口语的表达，还是说你要写成 paper？
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回国报告，所以书面的回国报告是有的，然后再来是会在农委会里面。就长官们面前要再做一个回国的发表，就是你在这段旅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跟收获。那再来是这个东西之外，后续还有要到各个世界会里面去做分享。
哇，好酷哦！所以你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心情，就是你要收集好你这样子的报告，因为你应该看过前面几届的吧？
是没错，但是其实你也没想，因为
没想这么多。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 okay. 对世界人来说，能够去当草根大使，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们一路长大上来的梦想，因为没什么，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农村的孩子们不是在一个很富裕的相对富裕的家庭下长大，所以能够出国的人其实很少，那这是一个机会说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到国外去，而且是政府会有一些补助的。然后
所以你当时到美国是一个人
哦，没有，三个人成行，
三个人成行，
可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不同的州
哦，哇，
对，然后都去到都是比较农业州的地方，所以几乎都我去一个半月只遇过一个华人，而且还是香港人，
但是我好奇的是，美国的土地都是一整片很大片的嘛，
对，
然后它的农作物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是去学些什么样子的内容？
嗯，每个人的目的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的目的是去，我想去了解他们世监会的运作。
哦、OK, 对，
我 focus 还是在世监会的组织上。那所以我第一个家庭，第二个家庭就是刚好那个轰爸是世监会的专家，所以我都会跟他去上班，我就每天跟他去 office 里面，然后他做他的事，然后我看我的东西。
哦，好酷哦！所以你就真的进去他的世监会办公室。
对，然后他有时候会去，因为他们都有。
你要不要多叙述一下办公室的状态？
办公室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办公室啊？超好奇的。
嗯，他们算是小型的那种，有点像如果在台湾可能比较像是 consultant 的感觉。
嗯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小办公室，然后几个人，可是他们要做很多知识性的工作，比如说会到每一年世监会都有一个。台湾叫应该叫
他会像这样，像我对台湾的了解就是说，台湾有个农会嘛，
对，
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农会的时候，它分好几个部门，
嗯，
然后有个部门是专门计政的嘛，
对，
就会比较接近这个计政状态吗？
不太像，
不像，
他们就是一个这个单位就是做农业推广的
啊、，OK,
对，一个农业推广中心，
嗯，
那他有对就刚才提的，比如说有对世建的，有对农业的等等。
嗯，
那我刚好跟的是对世监会的，那他们的这个农业推广中心里面都一定要是博士，跟台湾有点不一样，他们一定要是博士你才可以进这个推广中心，
嗯，
所以他们强调一定要是高知识分子，
好严谨哦。
对，然后当然他们给的配也很高，
嗯，
然后他们就会去到各个地方的世监会里面去做，有时候就当评审啊，有时候就当讲师啊之类的。
所以你的轰爸他的这个博士是比较在哪一块专业？
他就是在农业推广上的专家。
农业推广，
对，农业推广。
农业推广其实我是有一点模糊状态。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以前有台大还有农推系，现在全部都改名了，
哦，
因为
那是他要做一些广告文宣吗？还是
农业推广？我觉得他做的是好多，哦，比较像是他又有，
okay ，
我觉得他其实算是很做教育的一环，
嗯，
那只是让。简单说，我的理解是，
他推广总会有个对象吗？
对，
他主要的对象是，
主要对象是世监会的话是农村青少年
啊，oh, ，OK，
那农会农如果是农事的话，就是对农夫们，所以他推广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农，
嗯，
村青少年可能就会是怎么陪伴孩子们成长，怎么让孩子有学会生活技能，
嗯，
就是未来的核心能力，
嗯，
那怎么样让这孩子们在透过农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学习，
嗯，
所以才会 learning by doing。
OK，所以你的轰爸他的专长就是农业推广。
对对，
okay,
在第二个
你就跟着他
一起去上，
一起去推广吗？
对啊，他去很多的，因为那时候都会有很多我们叫可能在台湾叫做成果展，或是就像是发表会之类的，
嗯，
然后美国就叫 fair，
嗯，
它就是一个。大家都会来，然后展现你的东西，那他就要到这些 fair 里面当评审，那有时候就当 speaker， 那我就跟着他去，所以我就去看每个世监会怎么运作。比如说有的人会是待，就是他的费很特别，就是因为美国土地很大，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有可以养牛或养猪，所以他们 fair 的比赛呢，就是把你这一年养的那只牛或是羊，然后拉到现场来，然后一个可能是。国小三到六年级的小童学生的小朋友，
嗯，
就要介绍他怎么养这只牛，然后他怎么去，
哦，
他这一年，因为他每天都要做作业记录，
哦，
每个礼拜要做作业记录，
哦，
然后每个月都要做作业记录，我们叫作业组，台湾就叫，就他就是个 project，
嗯，
那你要做 project 的发表，每个月，然后到这个 fair 里面的时候，你会做一个总发表，然后最后赢的人就会得到一个 ribbon， 就一个奖，像是勋章。
嗯，所以他们这些小孩一路上来就是收集很多的勋章，
对，
就是他最荣耀的事情就是那些勋章，
对，就很多的 ribbon， 然后就很像缎带这样，嗯，
那养牛的会很专心养牛，还是今年这一次养牛，下一次养鸡，下一次养猪之类的，
都有可能，就是他很自由的
啊，哦。OK OK，
嗯，
哇，超有趣耶，
很好玩。美国这一段真的是很特别，就是他们可以养这些动物，
嗯，所以你有没有算一下，你可能这样子绕一次？大概就是跟着你的轰爸这样大概绕了多少的地方啊？
哇，
那个是哪一州？你去哪一州？
我去 Kansas，
然后 Kansas
就是美国最中间的农业州。
嗯
嗯，我去了四个 fair， 可是我不是去到整个州的 fair，
嗯，
我只是去很多他们的小，算是小县市，他们叫 county 嘛，就是县市的感觉，
嗯，
他们去不同县市的 fair 里面。 但我没有去到 state 的 fair。
OK， 所以你要不要协助他在那个活动的筹备？还是就是其实你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已经整个架构都有，
他们其实架构都好了。我有跟到一场，就是他在准备就是州的 fair 的时候的一点点的行前准备。
嗯嗯，
对。然后他们很厉害，他们不是每个人有配的，他们都是 volunteer， 然后在准备这些东西。
啊、okay, OK。
嗯，但是他在我去的那些小的 county fair， 就是跟着他到评审而已。那他就跟我说他怎么去做评分，然后他怎么去带这些 volunteer， 那怎么去带这些 members。然后怎么去？因为他毕竟是 consultant 的角色，他有点像顾问的角色、嗯、或者老师的角色、嗯，但他不是真的去运作这些 club 的人。
所以他们是每个月一次啊？
每个月一次。Fair 是一年一次
。
对，一年一次。
嗯嗯、
但是他每个月都会有自己 club 的会议。
哦，好棒哦，好棒哦！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聊哈、哦。
好，
休息一下。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我们又回到现场。
嗨，
大家好。
嗨，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跟秉哲已经到了美国的什么州？
在 Kansas
啊，在 Kansas，、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在 Kansas 继续旅行啊。
是。
也还有遇到哪些新奇的事情？
我觉得这段旅程很多个有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在，我刚才有一个地方没有讲，我们在出国前，你刚才说准备了，我突然想到，台湾在出国前其实会把这些要去各个国家的草根大使们，就今年要出访的这群人，然后先坐在一起做一个前训，所以这个前训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各国的东西，跟最后要做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的 presentation， 去帮你做好一些英文的准备，然后才会飞出国。那通常美国都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就飞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在。其实讲到这个还蛮好笑的，因为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好兄弟，他叫阿赖，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忙到最后一天要上飞机前，比如说我那时候是研究所吧，然后那时候做最后一刻，要把报告交出去，然后他也是那种期末报告，他知道大四要毕业了，然后把最后一个期末考考完，然后我们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在收行李，就很匆忙的，然后赶到机场，然后就上飞机就出去了。所以我们两个都真的都没有事前准备的很好
哦， oh.
对，很有趣。然后我们到 Kansas 之后会第前三天会他们也会有一个 orientation。
哎，你们到 Kansas 是都不用转机吗？
到香港转，然后转了一个就直接飞到，要转蛮多次，香港到，然后到 San Francisco， 然后再到Dallas， 然后再转到 Kansas， 所以我转了三台飞机。
对啊，
搭过去、就是、
因为很内陆嘞，
26个小时吧，我印象中，
嗯，
对，很久，搭很久的飞机，然后下面就有人接待我们，然后一到的时候，因为我们三个人，另外一个是他叫 Vicky， 是一个姐姐，她的行李，我跟她的行李都没有到，我们就很紧张，但是先去住的地方，然后因为还好我们有前三天有一个 orientation，、
嗯、
就是一个前训嘛，然后她的第二天就到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 orientation 是美国才有。那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世界会跟台湾世界会有一点点像的地方，就是比较组织化的感觉。
对
对，然后它有这个 orientation 里面让我发生一件很硬，一直到现在那个记忆很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orientation 里面有26个人吧，然后来自13个国家，所以有澳大利亚人啊，有欧洲人，有东南亚人，
对，
还有像我们是亚洲人，
对，
然后也有可能北美南美人这样，然后就聚集在一起，所以大家我觉得很有趣。吃饭的时候很明显，欧洲人会跟欧洲人坐在一起，亚洲人跟亚洲人坐在一起，然后美洲人跟美洲人坐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会坐在一起，然后有时候甚至会用他们的语言讲话。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都来了，以前不是会出去前都看很多那种交换学生都说，进去当交换学生，如果你还是跟华人的人住在一起，你的英文就不会变好。
对，
所以我就想说，我去美国不行，英文一定要。
略有，对
对
对，
你要有所进步。
对，
那我就想说，那我来测试一下自己好了。我就因为我们中餐都会跟亚洲人坐在一起嘛，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踏出我的舒适圈。我就找了一桌，就是那桌是欧美的人的桌，因为我们都是buffet式的，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坐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也试着想跟我聊聊天， 就我发现真的很崩溃，
很崩溃。
我们十个人在一桌，然后因为通常都是三四个人就会很正常，我们吃饭嘛，十个人一桌也不会十个人一起在聊同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可能三四个人就有小事窗，三四个小事窗，三四个小事窗。那我就想说，因为有的人会可能会跨桌来问我啊，你想跟我聊天之类的，或者我想去搭人家话，那我就想说去加入不同的小事窗，我就发现、嗯、好难哦。我刚听完这一段的时候，然后我要讲的时候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来不及讲，然后我就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自然的用英文，所以我就那个午餐的大概四十多分钟我都没有讲到话，那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很努力的听，
还不错啊，
但很挫折，就觉得天哪，我的英文竟然完全无法，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出国前有做一些准备，觉得你能跟别人自然对话还行，所以我去的时候对一对一的美国人或是一对一跟不同国家的人讲话其实都 OK。
嗯，
但是一群人坐到一起之后，就真的遇到那种餐桌上很崩溃。
我们在台湾一般遇到的说美国话或英国话的人啊，
嗯、
基本上是放慢速度陪我们说话啦。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速度都很快，
对，
然后又很快问快答，
嗯，
然后或是有时候他们讲一些东西字我们可能很少用，
嗯，
所以就觉得哦，我那天真的很觉得英文一定要好好练好，所以我到现在英文一直。没有一个很明显，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因为你必须准备好了再讲？
那时候会，
会，对不
对？那时候会，
嗯，
那时候真的会。然
后
后
来有没有打破这个习惯？
后来完全打破了。我觉得在这一趟旅程里面，嗯，我还印象还有一个很好笑。我那时候住在家庭里面，然后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他们都蛮好，都会给你一个自己的房间，又不一定雅房或套房，那就自己一个房间。而且我每天早上大概。我每天作息大概就八九点就起来，然后我每天要开门的那一刻，我都要深吸一口气，走出去就是只能英文了，再走出去，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这样，就是每个去美国的草根们都有这个心理的过渡期，因为一开始会觉得自己一定要英文要讲得很好，我要准备好我才可以出去。可是每天出去那一刻，你会面到什么真的是未知哎、欸，然后就觉得好，我要出去面对英文了，然后。出去这样，
嗯，
对我每天都在这个心灵转折，好笑。
秉杰，我刚有点忘记了，你们去几天
啊？对不起，我去一个半月
啊，一个半月吗？
然后
刚刚是没有提到了哈，
对，有好像我也不确定，反正就一个半月，然后我去了两个家庭，所以一个家庭分别待了三个多礼拜这样，对，然后我到第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过程在英文上，你刚才说要打破嘛，
对，
我觉得后来真的是打破。英文的那个节奏就是什么想好再讲，没有，就是
节奏是你定的节奏，
对
不对？
我定的节奏，我觉得好像一定要他讲完之后，然后像台湾人讲话一样，你讲完我要认真听你讲完，我才可以继续接你的。然后我后来就开始放掉这些事情，我就很自然的开始跟他们聊天，想插话就插话，想讲就讲，
没错。
然后讲了你听不懂，就再想办法让你听懂就好。
对，而且你要抢回说话权，你要变成你是主控方，你就比较容易。
对，然后我就发现，如果
我认真的耶，我认真跟你讲这个事，就是你本来可能话题是他，
对，
你随便管他的，你讲成你的话题，你讲成你想讲的内容、
嗯，
他们就会顺着你的流跑了。
哦，
嗯。
哦，这个
你有试过吗？
这个有感觉，
有对不对？
可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啊。OK，
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蛮有趣。就是如果这一群人在里面，然后我如果都没有讲到话，其实有我跟没有是一样的、欸。哎，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让自己能够语言至少不管讲不好就算了，被你笑就算了。那我一定要讲些什么，
嗯、
然后让我在你们参与在里面。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改变蛮好的。我现在遇到外国人，不会很担心说我没办法跟你互动。反正就是讲嘛，那再想办法听懂是另外一件事情。先讲，那再想办法，我们让彼此听懂。
是，一定要先讲，让对方先听。
对，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对我一个很其中一个影响啊，在美国的英文的这一段。
嗯嗯，没有，我就是好奇啊，就是你除了有心里面克服英文障碍这件事情，
嗯，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你原先准备的内容跟你实际收到的内容有你有 check 过吗？
嗯，
跟你准备想要得到一些什么、
嗯哦、okay,
结果 check 的结果是哎，刚刚好一模一样，
我觉得有哎、欸。
OK、
嗯、
OK 那你的就是你的 list 是什么？
好，
排
我出国前我其实有一些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问说那你出国到底想要看些什么，
对，
你想要学些什么，
对，
然后那时候的我算是嗯很贪心， 那我觉得我也很喜欢我现在我那个贪心，我就说我除了去看世监会之外，我也想要知道美国人的教育到底是怎么教小孩的
啊。
然后因为我知道会到家庭里面相处嘛，那我就别人一直说欧美的家庭教育很好，一直说欧美的教育很好，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教育好在哪里，跟台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又想要去看美国的那个当地的文化，那我又想要知道他们的教育，同时我也想要知道他们世监会是怎么运作的。那我觉得很恰巧，我这三件事情我都有达到。因为、
欸、真棒，
因为有的人去到host family， 那他可能遇到的小孩子就是 the brother 或 sister 都是比较小的，年纪比较小。我刚好去的都是跟我差不多同年龄的，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很多的议题，然后很多的想法，
嗯，
所以我在第一个家庭里面，我就看到他们一个家庭教育让我很惊艳。那时候那个孩子也是准备要求职了。他的大学要毕业了，然后他们就有一天在讨论说他未来到底要找什么工作。
讨论是怎么样一个
就是
画面，
就是一个书房里，然后爸爸妈妈各坐一边，
嗯，
但不是那种质问孩子的那个感觉，嗯、就是爸爸就很自然的靠在墙上，靠在窗户旁边，啊，妈妈可能就
坐着的，
哎、欸，站着的，他就
站着，
对，他就靠在墙壁旁边， okay. 就是很优雅那种。可能美国电影里面看到喝个咖啡啊，靠在墙壁啊聊天的那种感觉，那妈妈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刚好在想要寄东西吧，对，然后孩子就是我记得他是站着吧，就是站在旁边这样、
嗯，
就很自然的他们聊天都很轻松对话的，然后我就、欸、怎么可以这样跟爸妈在对话，我爱你什么，然后每个晚餐谢谢爸妈，谢谢你煮的这套东西，都是很自然在说的，我觉得让他们的感谢是很自然在发生的，很惊艳。那再来是刚才讲到他们在讲谈未来这件事，孩子说他想要当老师，他们就觉得当老师不一定是很好的出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自己的truck stop， 他们这个卡车站里面有 motel， 有加油站，有便利超商，自己的一个这个站，所以爸爸就是比较商人的角度，觉得你可以做很多事，可能有更好的收入跟未来。但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是他因为一个老板的形象，照理说会有很多的想要领导自己的孩子吗？该怎么说？如果在台湾，可能就会是爸妈就想要你就应该往哪里走，
嗯，
但他们会告诉说，我觉得我的建议是往这边方向走。但孩子提出外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没有反驳，欸，他们没有说你这样不好，他们只会跟你讨论说，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然后你做这件事的原因，跟你想要往哪里走。然后以及他可能给你一些他看到的经验的分享，我可能看到老师可能以后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提供一些资讯，然后让你去做选择，
嗯，
所以选择在孩子的手上。
欸，但是为什么他到了要毕业，他还在决定要不要走教育？在我们台湾不是，
哦，他读哦，他哦，我
们应该对对，我们不是应该在大学阶段就已经选择我是不是要走教育了？
他读政治，就，
哦，
我那个红弟要读政治，
了解了解，
对，所以他没有很明确说他到底，他可能也有很多想法吧。
OK，
然后也来过亚洲，
okay，
所以他就是在犹豫，他想要去走大学的，啊，还是走什么？对，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嗯，
那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这样的观念上的互动跟沟通，然后让选择全都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件事让我很，这是一个其中也让我很惊艳的。
嗯，
那另外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他们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佩服。他们每天吃的东西，妈妈煮完菜，然后大家就一起吃，吃完之后。爸爸跟妈妈，对啊，跟小孩都会谢谢妈妈煮了这么棒的一道餐。每天，觉得太夸张了。每天，而且不是那种觉得很刻意说，哦，你今天煮的好好吃哦什么，没有，就很自然，谢谢你煮了这么棒的晚餐给我。
他们三餐都聚在一起吃饭的。
晚餐一定会，
嗯，
然后三餐，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
嗯，
所以爸爸他有一个 truck stop 嘛，然后所以他就要去雇他的那个卡车站，让妈妈跟孩子通常会去找他吃饭，
啊，
通常会一起吃，但也不一定每一餐，但是晚餐一定会聚在一起吃。
嗯，这是第一个家庭，
第一个家庭。
那第二个家庭也是很类似的状
态。第二个家庭，对，因为妈妈算是在教会工作，然后小孩因为也放假嘛，
嗯，
然后爸爸就是晚上一定会回来，他们是晚餐一定会一起吃，所以差不多就是第二个家庭他们是信教会，上班先 pray， 他们就先祷告。祷告完之后，然后一起吃。吃完之后，一定会谢谢你煮了这么棒的晚餐给我。 然后爸爸
因为听众没有在现场，就没有看到这个秉哲的手势了。他们 pray 是会拉着手一起的、
啊，彼此牵彼此的手，
okay.
然后要牵在一起，然后才会低头，很像玩命关头、
oh.
他们那个唐老大他们在祷告的那个画面，就是说围在一圈，
okay.
然后看着食物、祷告完，然后开始吃。
哇，好感，
然后吃完
好有感觉，好温暖哦。
然后吃完爸爸都会亲妈妈一下，然后 I love you 就这样出去了，我就天哪，
你应该。对于东方人来说，这是完全的下课。
真的，真的，他们还有经验的那种家庭互动关系，很惊人，我觉得很惊艳，然后让我很向往。
对，这样讲起来，就让我很回忆我自己大学时代，
嗯、
因为我是基督书院
哦、
我们学校的老师就都是。哦，
祷告什么的，
对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在生活中就会很自然的去表达这一切，
是。
然后所有的感，我突然真的是回忆到那个，对所有的感谢就是那么感谢，
对啊，就很
自然，
很自然
，不会，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在某一个教育的规范里面规定我们必须说谢谢，
嗯、
我必须说不好意思，
对，
对对对。
然后不要就是不要，我记得我在两个人，我觉得好印象深刻，他们那个轰弟有时候会带我出去，或是他们要做什么事，他都会说，这件事，他会讲他的安排啊，我有规划这件事情，你可以选择说，如果你想做，我可以做；如果你不想要，就说不要就好。
对他都会引导你，
对，
希望你不要再不好意思的状况，特别对东方人，
对
我认为
他，我发现他对西方人不会这样讲，因为 no 就是 no， 但是对我们他就会特别讲这句话。Yeah, you can choose it, but you don't have to.
对对对，太棒！
我觉得好温暖，觉得什么都可以选
吧。OK， 秉哲，我们再休息一下哦，等一下进来。
听听幸福的声音。
秉哲，我们刚刚听你的美国生活啊，都停不下来，超开心，超开心，好想好想就我们就约了一个团，然后我们就来去美国，
哦、
对对，自己来当草根大
使。
啊对啊，那接着再来，你们就开始回到台湾嘛？
对
对对对，那你们对于回台湾之后。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一点不是对你们是需要交一些什么企划书或报告回来的吗？还是
回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些成果上的报告跟发表啦。
哦、
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在这方面的收获不一定很一样，因为你去了 host family 会是什么样子，只大概知道它是世检会，那也许是农业背景，可是是不是一定都是？其实蛮不一定的。
对，
比如说我去的家庭就我都没有去到农村里，我没有去到田里面。可是有的人是去，就是每天都在田里面，或是每天都在跟着牛跟羊啊。我只有看到马，所以每个人不一样。那但是，所以每个人回来的心得报告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就会希望带一些国外的资讯回来台湾。
嗯，
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有一些蛮大的变化。我刚才说我第二个家庭是他的爸爸是专家嘛，世检会专家，我每天跟他上班，
对，
所以我就在看他们的世检会的运作。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他们是很多的 club， 那每个 club 都是 volunteer 在带的，
嗯，
也就是可是台湾的是有一个 agent， 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算是有领钱的，他的薪水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做世检会，
嗯，
可是在美国不是，他做世检会的基层是全部都是志工，所以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那我那个轰爸在做什么？他就是协助这些志工去做世检会。
嗯，
那所以他们都是很多 volunteer 很自由的在运作他们的组织。可是他们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他们是，比如说他们每次的开会，一定要先唱国歌，唱完国歌唱世检会歌，要给主席拿那种议事锤主席，然后有议事的教条，念世检公约什么的，听起来很八股，对不对？很自私的东西。我一开始觉得怎么会在美国这么开放的地方做这么自私的事情？我后来觉得这就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们做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就像
进入一个状态，对，
很像就像功夫的起手式好了，然后做完这个起手式，然后才做后面的东西，它就会很大的切割。那我做完我要讨论事情，就做这些事。我讨论结束后，球员就会很放松的去玩，
嗯，
我觉得很特别。然后 然后我也是觉得哇，
引导你专注，我觉得那个引导专注，
对，
然后告诉你说我们要进去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美国人真的很爱国，我觉得跟这些东西都很有关系，家家户户都是挂国旗，
嗯，
好，就是对不起有点离题，
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我就看到他们的组织是这样运作，然后。比如说美国他们有自己的四间教材、
嗯、
所以我那时在看他的教材跟我看了很多的 volunteer 他们怎么去带，然后所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让我开始对世监会的运作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是
对那时候会觉得我后来在台湾接了一个回来没有多久就接了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去办一个营队，
是
那这个营队很临时，就是大概我做四个礼拜左右的筹备时间，那我就要办从招生到完成，然后四个礼拜。
嗯，
对，然后我就以前的我都会觉得办活动啊，或是办训练、
嗯，
我会有一些标准。这个标准来自于我的标准，不是别人的标准、
啊。那你哪来的标准呢？
就是可能我觉得
你从小到大的学习，然后
之类的，或是我
某一种典范
之类的
加总的结果。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活动组就是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才是活动组。好，什么样的才是课程组，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好的器材组，就自己会有一些标准，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做到这些事情才是好的 staff， 如果你没有做到可能就是你不够认真或是能力不够之类的， 我已经忘记那时候的自己的想法，可是大概就是我一个标准套在很多人的身上，可是这个标准是我的，也是我，也就像0到100分一样，可是这个0到100分的定义是我在定的，那我定在每个人身上你都是0到100分，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就像那些就像我第一个家庭爸妈在带孩子是很自由的，我开始让我合作的伙伴是有选择的，
嗯，
所以我开始不会觉得你一定要非做什么不可，可是如果你想做我们就来想办法把这件事做起来、
哦、
然后我们边做来边学，就是真的是 learning by doing，我们想做这件事，那我们就一起来学怎么把这件事做起来。
哦，这样我听出来了，原来你的状况跟 learning by doing 是有距离的。
你说以前的，
对，
是以前就会虽然讲做中学，那时候有些想比较想像是
规定你这么做了，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就真的，或者是有点像是很像一个就像读书，我读了书之后就会考试。
对，
然后learning by doing就像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应该会有什么样的能力的成长跟学习。所以以前我觉得
目标导向嘛，
对，我觉得以前的我在目标导向、
啊 okay ，
我是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要让你在做这件事情中有所学东西。
嗯，
但是我现在的learning by doing就很比较偏很开放的。
对，
哎，你想做，那我们就做，做里面，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有什么样的收获。
嗯，
可能跟我自己、跟我的生命，可能跟我的未来有关。然后跟之间连接，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在找人，以前我就想要找所谓的梦幻的团队，
梦幻
明星的球员
，OK，
最强的人，然后来到这个组别，最强的人来到组别。然后比如说 Stella 很强，是现在是广播的嘛，所以可能跟主持有关的
是
你擅长的，
嗯，
所以来的时候你的主持人能力值是最高的，那你就来做主持。
好。
所以你在这个表现就表现得很好嘛，所以每个人要做自己擅长的事、
哦、但是我就没有突破了，
嗯，所以对，所以我那时候找的人就是我都没有讲要干嘛，我只说我有一个营队要办，然后在一个月后、
嗯、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好，然后就所以只要有犹豫的或是他说他可能要想一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怎么有这个勇气，就说哦，那就谢谢，就我们当好朋友，
其实只要先第一个步骤是先有热情的，
对，然后我那时候只找
他觉得我非常同意的，
对，我就找医院很强的、啊、很强的，你想要来，然后我们就来了之后，我们就第一天彼此其实没有很熟，就是事先会有看过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可能有一起合作，可是可能不同组别，所以就是看过很熟这个面孔、但是不熟做事的状态，
嗯，
对，然后我们坐下来第一次当然是先建立彼此的关系嘛，互动，
对，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说，哎，那你想要做什么职务？然后大家就很疑惑看着我，你没有想要我做什么？我说没有啊，就你选，你想要做什么、
okay ，
我们就做什么这样、
嗯。
所以每个人就选了一个他不一定是最擅长，可他可能想做的职务去做
啊。
然后
挑战，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办那个营队，就是我们现在都叫大专营，
嗯，
然后就是大家很自由的去选你要的组别。包括那时候的整个营队的走向，整个营队的课程都是我们用讨论， 我还记得我们从早上八点进一个会议室，然后中间只出来吃饭、上厕所跟休息，然后下一次离开这个会议室的是晚上的七点。然后我们一整天只做一件事，我们在讨论这个营队到底要让别人学什么，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规划课程，要怎么样可以把
那就要照你以前的 tempo， 你应该觉得
疯
了，疯
掉了，疯掉了，我超浪费时间了，我花了八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两个小时就该搞定的事，会议就是要两个小时结束，没有，就我们想要探索。到底每个人想做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对秉哲还是没有很了解哦、喔。其实秉哲超厉害的，他那个会议记录啊，几乎他准备下一次要开会，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行程、然后会议流程、然后会议要讨论的事项，他已经制定好了。
嗯、
他其实，在你要来开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整套的告诉你说，我们就是其实已经导向这个样，这样，四五个题议题，他全部自己都有答案了。好不好？心里面有笃定的答案，
就对，
嗯，所以对他来说，一个会议要开到八个小时，然后是毫无章法，然后最后连总结可能都还心虚的状态，他是受不了的，
对，就真的很。
Okay,
以前就是 brainstorming， 就是一个时段内的 brainstorming， 没有一整天 brainstorming， 没有经历过哎、欸，
一整天，
然后就一直在讨论
，OK，
然后讨论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就好像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哦，我们可能想要做就是。让所有人来到这个营队里面，就真的是很人灵摆渡营，然后让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很多的可能现在探索教育会做，比如说高低空啊，比如说很多的 game 啊，然后每个人的学习是这个营队没有一个明确说大家一定要学到什么，可是你会有很多生命上的感受跟收获，
好酷哦！
对，然后那、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后来大家很喜欢这个营队，我觉得跟这一天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回来的状态是我们想要让每个人去在营队里面有一些发声，那我们来讨论这个发声对你的收获。所以我的所有的工作伙伴，那时候的伙伴，我们现在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在那一天里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要放掉目的性，每个人来一定要有什么学习，我们放掉这个目的性，而是我们每个人陪每个人去探索到底他想要学什么。所以以前呢，我们可能会是办一个讲两个小时的课程，我们找了一个讲师，那讲师教完这样，即便是体验学习的课带 game， 那带完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学习收获，可能这个的探索的学习的主导权在老师身上。但从我们开始，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是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陪学员去想他有什么样的收获跟学习，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我必须要，我可能不会引，我不知道怎么引导人，我不知道怎么样邀请别人分享，但是我自己也在人灵摆渡营，我学习邀请别人做这件事，然后同时学员们也在练习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棒，
我觉得好棒哦，
嗯、
我现在。这样听，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去了一趟美国，
是
第一个你的心境上
很大变化。
我觉得可能是变化，也可能是真正，当你在面对那个，你有一个典范看，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心里面都会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是，
但我们没有看过那个典范，
对，
所以你看了非常多的典范跟案例回来之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去想说，去流露一下，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是，
可能曾经是我们的梦想吧，可能
是
我们的蓝图，哇，听到这个超棒的，
对，
一旦这样整个在世间会，就是包含你自己出国、草根大使，
对，
然后到最后你这些探索，我觉得背后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吧。
对，我刚好也想分享，就是我觉得。这段过程很谢谢我那时候在世界会协会的秘书长，他现在不是他是秘书长，但那时候的是他是秘书长，然后也刚好很特别，他那一年接了一个，
要不要介绍一下秘书长的大名啊？
秘书长叫颜淑玲，颜色的颜，
嗯，
然后淑是淑女的淑，三年的淑，
嗯，
然后玉字旁的玲，颜淑玲，
颜淑玲，
他以前也是农委会的技政
啊，是，
对，就是世监会做农业推广的技政，然后后来去到农经局当组长，然后他一直都是政府官员，
是，
可是他在世监会里面，他不是政府官员的样子，他就像一个妈妈，我都讲她是严师慈母，她对我很严厉，就是我做对做错，她会很严厉的指责我的，很就是很认真提醒我的人。可是她对我很关心。那我觉得我能够出去这些机会是因为我来自大学世建会，然后 可是每个叫出访这种或是要参加什么事情，他其实需要一个单位去做代表，然后他那时候让我用世青会协会的名义出去，同时他给我这个很多机会去 support 我，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大专营，其实他在农委会的营队里面是很难有这种营队的，
对，
因为
等于算蛮大的突破，
因为他不知道你接下来到底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成果，
是，
所以这个其实在政府计划里面是很难被执行的，
对，
所以他让我用个不同的计划里面然后来做这件事，然后支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即便他可能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
嗯，
但他选择就是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去尝试，
对，
然后我们一起来尝试之后，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份包容跟，我觉得有时候很调皮、很任性，但他就会很愿意给我这些机会去历练，
嗯，
对，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就是他这样，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营队后来我觉得其实听起来就是很 freestyle 嘛，就大家很自由，所以我们在做的东西也很多的状况，就是如果没有很多行政的资源，其实是很难做起来的。
对对，
所以秘书长虽然都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跳出来主导我们，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就让我当总召，那我就是我去整个去 handle 东西，他也不太管我到底怎么做。然后可是他其实默默在看我，如果需要什么，他就默默帮我补起来。我觉得哦，我现在以前那时候是不懂，以前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是靠我们自己团队力量，
do something，
对自己的团队力量做起来的。可是当自己成为一个陪伴者的角色，发现哇，原来他做了这么多，
哇，
很谢谢他。
对啊，我每次听你讲这个世健会，然后听你这个生命的转折，我都觉得对。年轻人嘛，对对对、
嗯、
真的在他生命不同的阶段就有他青春的啊，那属于他自己心里面想要去面对的勇气，
是、
啊、你在这边都得到了、
嗯、
而且后面这么大 support 力量是这么温暖的，
对啊，
超棒的。
嗯，所以他后来也有让我机会去比如说去德国，
嗯，
啊，甚至可能一些世健会的会议之类的。
哦，所以秉哲下次可能可以再来跟我们聊聊关于你去德国。
可以啊，可以。
对对对，再多跟我们讲一些跟秘书长有关的故事。
好啊。
好喽，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晚安。
晚安，
大
家晚
安，谢谢
大家，
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In the wake of dawn, I see you shine. When I feel that heartbeat, I fly so much higher, fly so much higher, fly so much higher, fly so much higher, skylines and clouds are below us now, sky. Don't let go, skyward bound. 爱。